少这个逐日崇拜，所以呢，我会把时间缩短，但是还是会给大家有一点时间啊，可以分享讨论一下哈。那么今天我们要讲创世纪第三十九章，从三十二节开始。创世纪第不是出埃及记三十九章，出埃及记三十九章第三十二节开始哈。怎么又回到创世纪里面？那么在这之前，我们一直讲有关于会幕建造的事情。虽然有关于会幕建造的这个细节呢，可能会让人觉得神的吩咐怎么会这么繁琐啊？甚至于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我们换个方式来做，或者是让人有更多的发挥的空间难道不可以吗？哈。那么从圣经的记载里面，我们并没有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在当时呢，他们有这些的疑问不但如此，而且我们也可以看见他们乃是完全按照神所吩咐的去行。那么就是因为他们完全按照神所吩咐的去行，所以呢，我们看见他们所做的不但蒙神悦纳，而且呢神也祝福他们。那么今天我们就是要来讲出埃及记最后的这一段经文，是有关于会幕的建造完成，以及建造完成之后，那么神的荣耀降临在他们当中的一些景况。首先我们先来读一下出埃及记三十九章三十二节到四十三节的经文。在出埃及记三十九章三十二节记载说，帐幕就是会幕，一切的工就这样做完了。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样做了。他们送到摩西那里，帐幕和帐幕的一切器具，就是钩子、板、栓、柱子、带卯的座、染红公羊皮的盖、海狗皮的顶盖和遮掩柜的幔子、法柜和柜的钢并施恩座、桌子和桌子的一切器具，并陈设饼、金金的灯台和摆列的灯盏与灯台的一切器具，并点灯的油、金坛、膏油、馨香的香料、会幕的门帘、铜坛和坛上的铜网、坛的钢并坛的一切器具、洗濯盆和盆座、院子的围子和柱子并带卯的座、院子的门帘、绳子、橛子并帐幕和会幕中一切使用的器具、金工做的礼服和祭司亚伦并他儿子在圣所用以供祭司职分的圣衣，这一切工作都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做的。耶和华怎样吩咐的，他们就怎样做了。摩西看见一切的工都做成了，就给他们祝福。那么从这一段的经文以及他前后的经文里面，我们一再的看见以色列人做这个会幕呢，乃是按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做的。那么这个除了让我们看见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是何等的来顺服神的命令，而且呢，从这些的记载里面也可以让我们看出那么神的心意到底是如何我们看见神在当时之所以要以色列人照着他所吩咐的去做，那么其中有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那就是要看他们是否真的顺服神。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人类之所以会堕落的原因呢，就是不顺服神所造成的。我们看见当时神吩咐亚当跟夏娃他们什么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就是要试验他们有没有顺服他。那么在这里也是同样的，所以我们看见人如果要回转归向神，那么最重要也是最首先的一步呢，就是要顺服神这样呢才能够蒙神的悦纳。那么从人类的历史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那么世界上有许许多多浩大的工程，像是巴比伦的这个空中花园，还有这个埃及的这个金字塔， 还有中国的万里长城。我们看见啊，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伟大的这个工程，那么从人类的眼光来看，那么这些建造工程的成就呢，可以说是比建造会幕呢要大很多。但是呢，我们看见这些工程的建造呢，却是为了要满足人的这种自我的野心而做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些的工程呢，只是劳民伤财，哦，对人类啊，真的没有什么很大、很实质的帮助。但是我们看见在这里建造会幕这件事情呢，就完全不同。会幕的建造呢，乃是一群蒙神拯救的人，那么他们为了爱神的缘故来做的，那么就是因为他们爱神，他们啊为神而做的啊，他们不是为了自己，所以他们才能够啊完全的不按照自己的意思，完全的按照神的旨意来行，所以他们可以放下他们自己，完全的遵照神所吩咐的去行。所以我们看见他们所做的不但是他们甘心乐意的，而且呢也是荣耀神的一件事情。同样的，今天啊，当我们来服侍神的时候也是如此啊，我们也是要以爱神呢作为我们服侍神的这个动机啊，那么这才是最好的一件事情。千万不要为了别人来服侍，或者是为了自己来服侍，这样做的结果呢啊，不管我们做的再怎么好呢，都不会蒙神悦纳的。那么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摩西之所以要来审查他们所做的这个啊帐幕，还有一切的器具呢，他就是要来看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是否真的有听神的话，是否真的有照神所吩咐的去做啊？因为他知道，如果他们所做的没有按照神所吩咐的去做的话，那么一来呢，不管他们做的再多好，那么都不会蒙神悦纳的。那么今天不可否认的，从人的角度来看，人都喜欢看一个人侍奉是否成功呢，要看他这个侍奉是否做得很大啊，或者是看他这个侍奉是否做得啊比别人突出啊，还有要看这个人他做的侍奉是否很感人，或者是甚至于让人觉得非常有兴趣。但是事实上从神的角度来看，一个侍奉的人他是否啊做得成功呢，那么这个决定的因素呢，是在于这个人有没有完全按照神的旨意去行。因此呢，我们可以看见啊，神所看重的是一个人是否忠心哈，啊，这个忠心其实呢最主要是要按照神的吩咐去做才算是忠心。那么当一个人忠心的来服侍神的时候，那么这就是一个成功的服侍。那么像这样的服侍呢，才是真正能够荣耀神，而且也是真正能够让人蒙福的服侍。所以在这里啊，当他们这样来侍奉的时候，我们看见摩西就祝福他们。那么当然这个祝福呢，是他们啊也可以得到的祝福，因为他们的确啊按照神所吩咐的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就能够蒙福。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顺服呢才是一个人真正能够蒙福的一个管道啊。因此呢，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啊，我们只要是尽了我们的力量，照神的吩咐去行，那么不管我们做什么样的服侍，我们的服侍有多少，那么都是蒙神悦纳的。那么以前啊，有一个人他就曾经说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啊。那么以前有一个人曾经啊到费城这个地方去寻找工作，那么有一天他正好啊进入一个非常有名的商人的啊这个办公室里面。那么当他进去这个办公室之后呢，他就跟这个商人呢啊跟他啊请求他给他一份工作可以做。那么这个商人就跟他说，我可以给你一份工作啊，你有没有看见外面那里堆了啊一堆的砖块在那里啊，那么你的工作呢，就是把那一堆的砖块呢从院子的这边呢，那么搬到院子的那边。那么那个人就照着去做了，到了傍晚的时候他完成工作，他就来到那个商人的面前，那个商人呢就啊付给他的工钱啊，然后他就继续问那个商人说，那你明天有没有更多的工作给我做呢？ 啊，那个商人跟他说，好，你明天回来，我还是给你工作做，你再把这些砖块呢，从院子的这边呢搬回来，原来你搬的地方，哦，照样把它摆好。那么隔天早上呢，他很早的就到了，啊，就开始忙着啊工作，啊，没有讲什么话。那么有超过一个礼拜的时间呢，他被指示去做同样的工作，啊，将砖块从院子的这边啊搬到院子的那边，然后再将砖块从院子的这边啊搬到院子的那边，啊，他就这样把砖块来来回回的来搬动，啊，那么直到那位商人认为呢，他会完全按照他的指示去做，啊，然后呢，那个商人才给他一个新的，而且也是更大的啊一个责任的工作给他。许多时候，神也是如此来带领我们的。如果我们在小事上忠心的来侍奉神的话，那么神才有可能给予我们更大的事情来做。而且当我们照神的吩咐去做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蒙受神的祝福。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四十章的经文，啊，我们先来读啊第一节到十六节哈，在出埃及记四十章第一节这里记载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把火柜安放在里面，用幔子将柜遮掩，把桌子搬进去，摆设上面的物，把灯台搬进去，点其上的灯，把烧香的金坛安在火柜前，挂上帐幕的门帘，把燔祭坛安在帐幕门前，把洗濯盆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盆里盛水，又在四围立院围，把院子的门帘挂上，用膏油把帐幕和其中所有的都抹上，使帐幕和一切器具成圣，就都成圣。又要抹燔祭坛和一切器具，使坛成圣，就都成为至圣。要抹洗濯盆和盆座，使盆成圣。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用水洗身，要给亚伦穿上圣衣，又膏他，使他成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又要使他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怎样膏他们的父亲，也要照样膏他们，使他们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他们世世代代凡受膏的，就永远当祭司的职任。摩西这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那么这一段是讲到神吩咐摩西立帐幕的事情，总共可以分成三个部分来看。第一个部分是第一节到第八节，是讲到神指示摩西啊，一切的器具应当要怎么样的摆设啊。那么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呢是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这里是讲到啊，神指示摩西要怎么样来膏抹啊这个会幕里面的一切的器具，让他们可以成圣，可以用来侍奉神。那么第三段呢是十二节到十五节，那么这是讲到有关于膏抹祭司使他们成圣，可以让他们担任圣职的这一个记载。那么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啊，不论是人或者是器具，都是一般的东西，对不对？这些东西虽然他们制造的方式可能啊有一些特别，但是呢，这些都是一般的东西。但是在经过呢这个膏抹的过程啊，让这些东西分别为圣出来之后呢，那么这些东西呢，还有这些人物呢，他们就可以成为圣洁来服侍神。同样的，今天当我们来服侍神的时候呢，啊，我们今天虽然不用像当初还要用那个膏抹，但是我们都知道啊，我们是已经啊有被圣灵膏抹的人啊。虽然如此，但是呢，当我们来服侍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将自己呢分别为圣出来，我们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如此一来呢，才能够来侍奉神，而且我们的侍奉呢，才能够蒙神悦纳。所以虽然说今天我们有这个君尊的祭司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但是不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身份呢，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肆无忌惮的来侍奉神了。我们侍奉神乃是需要分别为圣，必须要洁净自己啊，然后才能够来侍奉神。那么从旧约的圣经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当祭司要来侍奉神的时候呢，他们是需要啊洁净自己的啊，所以洁净自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如果来侍奉神的时候，他们没有先洁净自己，那么哈、啊、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们是会遭到神的击打的。那么作为新约的祭司，虽然表面上好像不会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但是呢，我们也必须要明白一点呢，就是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就是什么。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啊顺服神的旨意啊，我们必须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这样子我们来服侍神才能够蒙神的悦纳。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17节到33节的经文啊。17节记载说，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摩西立起帐幕，安上带马的座，立上板，穿上栓，立起柱子，在帐幕以上搭罩棚，把罩棚的顶盖盖在其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把法柜放在柜里，把缸穿在柜的两旁，把施恩座安在柜上，把柜台啊，把柜抬进帐幕，挂上遮掩柜的幔子，把法柜遮掩了，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把桌子安在会幕内，在帐幕北边，在幔子外，在桌子上将饼陈设在耶和华面前，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把灯台安在会幕内，在帐幕南边与桌子相对，在耶和华面前点灯，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把金坛安在会幕内的幔子前，在坛上烧了馨香料做的香，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挂上帐幕的门帘，在会幕的帐幕门前安设燔祭坛，把燔祭和素祭献在其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把洗濯盆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盆中圣水以便洗濯。摩西和亚伦并亚伦的儿子在这盆里洗手洗脚，他们进会幕或就近坛的时候便都洗濯，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在帐幕和坛的四围立了院围，把院子的门帘挂上，这样摩西就完了工。那么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见，摩西按照神的吩咐来立这个会幕，并且将一切的器具呢，啊，从这个滑板啊，滑板是放在约柜里面，然后约柜开始逐一的把它们安置在神所指示他的啊这个地方。不过在这里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他没有提到高抹祭司这件事情哈。那么啊，并不是表示摩西忘了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其实呢，一直是要到利未记第八章的时候呢，才有记载，才有详细的记载这件事情啊，啊，并不是说他们没有做这件事情。那么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立会幕的时间大约是在他们出埃及满一年的时候，那么好像是在他们周年庆的时候啊，把这个会幕给立起来。那么当以色列人把这个会幕造好之后，我们看见啊，这个神就临到他们当中哦。所以接下来啊，34节到38节是立会幕的高潮。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段的经文。34节，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只等到云彩收上去。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子。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云彩在会幕以上，神的荣光充满了整个会幕。我们看见这里神的这个作为呢，有没有 在之前我们看见有很类似这样的事情的，神在西乃山啊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哈，在西乃山，所以这一幕呢跟西乃山的啊那时候的情况是非常相像的。那么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神这样做一方面是表示神悦纳啊他们按照神的吩咐啊去建造会幕这件事情，另外一方面神也是借此来让他们看见啊他实在是与他们同在的。那么在当时我们看见这个神的同在呢啊不但是非常明显而且是非常强烈的，甚至于连摩西啊他都没有办法进入到会幕里面。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当以色列人他们完全按照神吩咐去建造会幕的时候呢，那么神也实现了他与人同在的这个应许啊。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啊神与他们同在呢其实只是他们进入这个丰盛的啊生命的一个开始而已啊，并不是结局啊。所以如果他们停在这里，那么啊他们生活生命呢可能还是不会有任何的啊太大的改变啊。但是如果他们能够继续的这样的来顺服神与神同行，那么神就可以带领他们进入应许地去享受神所要给予他们丰盛的人生啊，让他们在安应许地里面能够得享安息。那么同样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看见，当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那么啊他啊真正的啊与人同在，就是他更具体的啊与人同在。我们看见啊神的同在这件事情并不是说他来的要好像要让人的头上更加有光环，或者是让摩西的脸能够发光，他来的与人同在呢乃是要借着与人同在这件事情来带领人，让人能够进入更丰盛的人生。那么啊，其实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更丰盛的人生从我们认识神的那一个时刻，从神与我们啊同在的那一个时刻就已经开始了。好，所以我们不是要等到主再来的时候啊才能够去啊，享受这个丰盛的人生。好，今天我们只要是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知道有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面啊，圣灵会引导带领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虽然是在这个世上生活，但是仍然呢能够享受神所要给予我们丰盛的人生啊。只是我们今天我们愿不愿意顺服神的带领啊，愿不愿意按照他的吩咐去行。今天如果我们不愿意按照他的吩咐去行，那么我们就不要再跟神要下一步到底是什么，神不会再给我们更多啊，除非我们第一步我们愿意按照啊神的吩咐去行啊，我们才能够享受神所要给予我们丰盛的人生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今天是啊有许多人之所以不能够啊享受在基督里丰盛的人生呢，那么就是因为人没有真正的来啊顺服啊神的旨意而行啊，才会如此。所以呢啊我们知道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也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要过一个信靠顺服的人生，要走这个信靠顺服的道路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要走这样的一个道路是要付出代价的。从出埃及记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当以色列人他们要信靠顺服神的带领的时候，他们顺服神的吩咐来建造会幕的时候，他们是付出了惊人的代价的啊。从啊在出埃及记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为要建造会幕这件事情，那么他们在这个财务上的奉献是非常大的，多到一个地步呢要摩西来阻止他们不要再奉献了，我们已经太多了啊。我们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事情？我们愿意为神摆上到一个地步，说神说啊你们不要再来奉献了，有没有？没有啊，我相信很多时候都没有做到啊。另外我们可以看见在时间上他们也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啊， 在这里至少有几个月的时间啊，他们投入来啊建造这个会幕。那么在才能上，我们也看见他们也是尽他们所能的来参与建造会幕的工作。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那个带领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工头，但是他们就是参与建造会幕的工作。那么从建造会幕啊，这些的细节来看，这个是非常啊复杂，非常啊耗费心思，耗费啊这些啊资源的。但是呢，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就是对神的侍奉，就是在当时就是这么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将他们所有的一切毫无保留的都奉献给神，所以呢，才能够把这个会幕呢按照神的心意把它建造完成。而且我们看见整个建造的过程没有丝毫的任何的缺乏啊，我们看见啊，就是因为他们愿意这样全心全意的摆上，所以呢，他们所做的事情才蒙神悦纳，蒙神祝福。今天当我们来建造神的家的时候，我们是否也愿意啊这样竭尽所能的来献上我们一切呢？啊，如果我们不愿意付出代价啊来侍奉神的话，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期望神的家能够啊被啊建立好呢？我们怎么期待啊这个教会能够有好的发展呢？如果教会不能够被建立好，那么我们这些构成教会的分子，我们就怎么能够蒙受神的祝福呢？啊，所以啊，这个是非常重要，也是息息相关的事情。那么最后再总结一下《出埃及记》哈。那么《出埃及记》这本书呢，是一本有关于救赎的书。那么记载神透过摩西将以色列人拯救啊出来，从埃及为奴之地给拯救出来。但是呢，神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这个不是神最终的目的啊，也不是以色列人他们应当有的一个人生的目标。其实呢，神之所以将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能够拯救出来呢，乃是要他们分别为圣，能够来敬拜神，能够来侍奉神，能够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啊，以至于呢，他们能够被神来带领进入到应许地，去享受神所要给予他们丰盛的人生，让他们可以在那里得享安息。而且呢，也借着他们能够来领人归主，来荣耀神，让更多的人能够跟他们一样蒙受神的祝福。但是这件事情呢，并不是自然会达到的，并不是说神把他们从埃及之地、为奴之地拯救出来之后就会自然会达到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乃是要经过借着他们不断的来信靠顺服神才能够达成的一件事情。同样的，今天也是如此，神将我们从罪恶的捆绑当中拯救出来，神将我们从死亡的权势里面拯救出来，那么也不是，这也不是神最终的目的，好像只是要让我们上天堂而已。神将我们拯救出来的最终的目的，乃是要让我们跟他能够完全的联合在一起，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来享受这个安息啊！不但如此，神要借着我们啊，能够来见证他，能够领人归主，让别人也能够跟我们一同在耶稣基督里面来享受这个丰盛的人生。那么这一点呢啊，是一定可以做到的哈，只是我们愿不愿意照着神的旨意去行，那么这是最关键的所在。所以呢啊，唯有顺服神啊，才能够蒙受这个神的祝福啊，顺服才是蒙福唯一的管道啊，没有别的道路可以走。那么啊，我们出埃及记啊就讲到这里哈。那么下个礼拜是我们最后一次这一季最后的一次的主日学哈，我会啊讲一个专题哈。那么暑假我们主日学会暂停啊，那么我们会搬到这个 chapel 去。那么我们现在还是一样分组哈，分成两组。这边的。